在刑法公布的赚钱手段中，传销是最经典、最温柔、最有盼头的一种。投入100元，返利1000万的躺赚模式，向来是传销组织引人入坑的噱头。交会费、拉人头、足不出户，就能通过层层返利到达人生巅峰，享尽人间财富。草根逆袭的信仰、个人崇拜的狂热、虚无缥缈的富豪梦，让无数人家破人亡。在传销行业中，老人和病人往往是最佳猎物，因此保健品市场成为了传销分子的主猎场。据欧瑞数据显示，2019年的中国保健品市场中，汤臣倍健的市场份额为5.9%，位列首位，其次是无限极，市场份额为5.3%，安利市场份额为3.4%，完美市场份额为2.7%。这其中的大部分品牌都曾被爆出过涉嫌传销的新闻。诞生在传销圣地天津的权健集团，曾经也是活跃在中国保健品市场的传销巨头之一。一双鞋垫包治百病，卫生巾的吸水珠可以吃，价值8000万的神秘古方可以治疗癌症，这些说法不论多么离奇荒诞，到了权健创始人束昱辉的口中，都变成了灵丹妙药与治疗手法。他用做公益、投资足球等善举打掩护，为自己打造一套金钟罩铁布衫。曾经就连央视曝光、舆论热搜都没能撼动权健。束昱辉是如何凭一己之力堆叠出一个年销售额近200亿的传销帝国的？权健的崛起与陨落为何会牵扯天津足坛、葬送一支中超足球队？而权健又是怎样通过精神控制收割无数狂热信徒的？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冲浪 plus， 欢迎来到中国商业史系列第35期上集。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权健帝国的覆灭与中国亿万传销市场的罪与恶。在公众眼里，权健董事长束昱辉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人们早期对他的了解基本全部来源于权健官网和束昱辉的自传《生命的代价：民间秘方瑰宝铸就当代神医》。这本自传的封面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束昱辉是个天才，一个企业家，一个怪人。与其他企业家热衷于展示自己贫苦出身不同，束昱辉对自己原生家庭早年经历的描述只用了几句话草草带过。他提到自己出生于1968年，是江苏省盐城人，因为他在山村里长大，所以一直有一个出人头地的梦想，从小便立志要去北京。据权健官网记载，1992年，24岁的束昱辉取得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与中医学双学位。本科顺利毕业后，他在江苏省一个县级市的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但这个说辞引发了多家媒体的质疑。据新京报记者调查，1992年，清华大学根本没有经济管理专业，也没有中医学专业。清华大学方面公开对媒体表示，经过核实，束昱辉这个名字未在我们校友的名单中查到。后来又有权威消息源传出，说束昱辉的最高学历实际为盐城工学院。但很快，盐城工学院的工作人员也出来辟谣说，查了学校的档案，没有这个人。2016年，在一则网易的报道中，与束昱辉有生意往来的人站出来披露，束昱辉曾用名为束碧和，其实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在权健的宣传中，他改名为了昱辉，这个名字有着光芒照大地、甘霖降人民的寓意。改名是束昱辉自我封神之路的起点。在他的书中还讲了关于权健创立的故事。用束昱辉自己的话来说，创立权健是一个偶然。1991年，束昱辉的母亲不幸被确诊为鼻咽癌淋巴转移，当时所有的西医都对此无能为力。绝望之中，束昱辉一家将希望投注在了中医身上，结果母亲的癌症真的被治好了。这次经历让他彻底折服于中国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从此立志为探索中医药文化付出毕生心力。1994年，26岁的束昱辉从政府部门辞职，前往海外深造。回国后，他进入北京的中国保健杂志社工作。从2000年起，束昱辉开始借助在中国保健杂志社工作掌握到的资源，走访祖国大江南北，寻访民间中医名家，在中国多省收集中医秘方。在寻找各种秘方的过程中，他遭遇了很多奇事。有一次，他去西藏寻找一种神奇的金翅大鹏鸟，突遇暴风雪，倒地死了一次，后来被喇嘛救回。还有一次，在山东的一个小村庄，他寻访到一位善于治疗蛇毒的老人，并且亲眼目睹了一名病人在老人救治下起死回生的全过程。顿时，束昱辉灵光乍现，何不让民间治病秘方发扬光大，普度众生？经过几年的走访，束昱辉共收集中药秘方600多张。2004年，束昱辉辞去杂志社的工作，在天津创办起了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业务包括医疗、制药、研发、培训。以上的这些经历全部出自束昱辉本人之口，可抛开这本神话故事自传，束昱辉真实的前半生却普通至极。 舒玉辉老家的村民曾这样评价他，小时候成绩一般，生性顽皮，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就是舒玉辉很早就展现出了商业头脑。初中的时候，他就在老家附近的学校贩卖过文具，赚了一些钱。高中毕业后，舒玉辉进入了一家机械厂做电工。当时中国企业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国有企业纷纷宣布破产重组，顺应时代，舒玉辉所在的机械厂很快便倒闭了，而舒玉辉也下岗了。村子里的人对舒玉辉失业后的去向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舒玉辉爱好赌博，欠下了高利贷而被迫出逃，也有人说当时国内传销兴起，所以舒玉辉跑到南京做传销了。他的一位邻居甚至评价道，舒玉辉后来能这么成功，就是那个时候积累了传销行业的经验。1992年舒玉辉辗转来到北京讨生计，当侃爷倒爷，那个时候他就经常说自己是清华大学毕业生，要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同行都知道他是吹牛，根本看不上他。在北京晃荡了几年，舒玉辉没什么收获。到了1995年，一个叫李金元的河北沧州人在天津搞保健品，到处招募销售代表。舒玉辉瞅准机会，跑到了天津，加入了李金元创办的天狮集团。这是一家财大气粗的公司，喜欢高调炫富。有媒体报道，天狮集团曾特意跑到德国柏林召开年会。老板李金元口头承诺要给优秀员工颁发100辆宝马轿车、32架直升机、43艘游艇和6栋别墅。更夸张的是，李金元拥有一座7星级神秘会所华堂，占地百亩，仿唐朝皇宫而建，有总统套房，仅家具就价值10亿元。并且李金元还在华堂内修了一个家族祠堂，供奉的是李世民像。虽然天狮集团出手阔绰，老板富甲一方，但他经营的业务却十分单一，只有保健食品直销。李金元也因此被外界称为直销教父。然而天狮集团后来被质疑是顶着直销的名头干着传销的勾当。有证据显示，从2009年至2018年的9年间，以天津天狮名义进行的传销活动所引发的各类刑事案件高达2781例，其中甚至包含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抢劫、过失致人死亡、故意杀人等案件，累计导致155人死亡。例如2015年6月23日晚，在桂林叠彩区一栋居民楼中，一名被骗入组织的人大喊大叫，最终被天狮的组织人员殴打致死。舒玉辉就是从这样一个贼窝走出来的。当年在天狮干了一段时间后，舒玉辉立即对他的保健品销售模式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他自立门户，相继创办了一些小企业。2004年舒玉辉对外宣称，为了给企业寻求更广阔的地理发展空间，将公司从河东区搬到武清区，正式注册成立天津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权健的多名核心成员都是舒玉辉从天狮集团挖过来的。当时当地居民还曾自豪地说，武清有2家知名企业，一个天狮集团，一个权健集团。政府为了表达对权健落户武清区的欢迎，还专门将一条马路命名为权健路。落脚后，权健迅速出击，次年舒玉辉率领研发团队推出了主打产品火疗疗法。公司的专利说明书堂而皇之列出了火疗的适用范围和功效，头、眼、鼻、耳、面、腹、背、臂、腿、足均可。治疗疾病的种类多达数百种，几乎包括了人体的所有疾病。它的大致操作流程是，哪里不舒服烧哪里，在患者不舒服的部位铺上湿毛巾，然后撒上酒精并点火，当患者感觉到热时将火扑灭，反复几次点火扑火，直至酒精烧完。想象不出来的小伙伴可自行参考传统美食烧猪皮的制作过程。在这一系列流程过后，医师还要为患者涂上权健独家秘方研制的火龙液进行按摩。据说这个火龙液由64味中草药秘方制成，对神经衰弱和失眠都有好处，可防治高血压、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等几十种病。在舒玉辉的自传中详细描述了火龙液的制作过程。2004年在天津某个小作坊中，舒玉辉与两位老大爷用木棒搅动液体，舒玉辉的体力濒临透支。不久，世界上第一桶用于火疗的火龙液诞生了。基于权健的这些宣传，火疗一经面世就成燎原之势，点燃了消费者的体验激情。当年舒玉辉名声大噪，顺利当选为亚太百名风云人物。在此后几年间，中国自然医学领军人物、特效医术名医、中国杰出创新人物等荣誉称号接踵而至。2012年4月，权健发出了火疗的专利发明申请。2013年是一个关键性节点，这一年权健发生了很多大事。8月7日，权健集团获得了中国商务部颁发的直销牌照。这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直销牌照，后面还要提到。同时，天津市武清区政协换届，舒玉辉成为了区政协委员。 束昱辉为了表现自己的济世情怀，还大力投入公益事业。雅安地震后，束昱辉令权健集团成都医院组建医疗队赴灾区救灾，并向灾区捐款1亿元人民币。这些都让权健在天津本地的地位更加稳固。束昱辉也加快了权健的扩张步伐，他开始投入巨资，在华南、华东、华北、西南、西北、东北六大区域建设号称集体检、治疗、康复、临终关怀于一身的世界特大规模的肿瘤医疗机构。首个建成的权健直属肿瘤医院是成都权健医院，他自称是全世界拥有中医秘方最多的权威医疗机构。在成都权健医院的官网上，束昱辉远赴中缅边境，用诚心打动老神医德气传承的故事被放在显要位置。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是束昱辉2005年在中缅边境向一位擅长治疗癌症的景颇族民间医生拜师学艺，老人被他的诚心打动，收做了义子，不但教给他治疗心脏病和癌症的特殊方法，还带他找到了少数民族特有的救心草。束昱辉还说自己一次花了8000万元收购了一张治疗癌症的秘方。束昱辉的一系列宣传操作让权健集团的业绩产生了质的飞跃。2012年权健的营收仅 5.5 亿元人民币，2013年就飞升至50亿元人民币，2014年则增加到了135亿元人民币。这种疯魔的营销和伪科学的抗癌理论不是没人质疑。2014年央视就曾出面报道过权健一些匪夷所思的产品，当时记者着重曝光了古正基鞋垫和负离子磁卫生巾。根据权健官方的描述，售价千元的古正基鞋垫不但能治疗脚部干裂、脚疼、鸡眼等任何脚上的问题，还能治 O 型腿，而且号称你在火车上心脏病犯了，把鞋垫夹在腋下，立马人就救回来了，有前列腺炎的男同志把它放在裤子里，第二天就好了。负离子磁卫生巾则更为神奇，内含芯片，不但可以消灭厌氧菌、活血化瘀，还可以增强免疫力，甚至同样能治男性的前列腺炎。在非正常拍摄的镜头面前，权健的销售人员得意地说，我们能让你瞬间用卫生巾产生力量。后来有销售人员当着记者的面吃下了卫生巾里的吸水珠，以此来证明权健产品的安全性。央视新闻批评权健涉嫌虚假宣传、夸大产品效果的同时，还提到了另一个问题，权健可能涉嫌传销。在央视曝光的视频中，权健的一名经销商表示，这个上提下提，上提一层，下提258层，上提老师的奖金和下属的奖金，这些258层有293人，这不得了，这一个月10几万。另一位权健的高级经销商也说，权健不走刻意营销，招商为宗。然而央视报道后的第二天，权健官方微博便迅速发表声明，称央视报道内容绝非事实，纯属个人恶意策划重伤，完全违背公司宣传内容，将对此次恶意重伤行为诉之于法律。并且在央视曝光后，网上突然开始出现大量安利权健的广告，最典型的就是在我家人得了癌症该怎么办，我老公白血病肺部感染了怎么办，这类网友求助的帖子下充斥着建议你去权健肿瘤医院的回复。这些帖子很快淹没了质疑声，向来权威的央视报道居然神奇的在与权健伪科学的较量中败下了阵。平息舆论后，当年九月，束昱辉搭乘着直升机回了一趟盐城老家，飞机在天空盘旋几圈后降落在大丰和平饭店门口，引来许多群众围观。江苏地方媒体当天报道，这是一位在外经商老板的私人飞机，他特意从天津坐该机回老家过中秋节。此后市面上便开始流传关于束昱辉的各种传说，比如他用直升机接了女星一起吃饭，出门带6个保镖，大丰街上经常有辆天津牌照的宾利就是他的。除了直升机，树老板还有一张耀眼的名片，天津足球队，靠足球做营销的套路，隔壁恒大许老板再熟悉不过了。束昱辉与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需要提到一位神秘的政府官员，不能提他的名字，我们暂且称他为黄大人。这位黄大人地位不低，曾在天津呼风唤雨，手眼通天。2015年伊始，中超联赛重燃战火，各球队剑拔弩张，都在寻觅资本力量加持。天津泰达队此时因经费不足而萎靡不振，核心成员杜振宇的离开，几位老将日渐下滑的竞技状态，让这支队伍本赛季的前景不容乐观。黄大人主动找到束昱辉，明里暗里的提点道，你们这么有钱，不如投资足球嘛，我来给你们牵线，你们和泰达一起玩，帮帮他们也算帮我一个忙。束昱辉是个聪明人，自然明白黄大人的意思，于是2月27日，天津权健集团以1亿元人民币的高价买下了天津泰达队1年的冠名权。此前央视的报道还历历在目，束昱辉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泰达队队员以及球迷的强烈抵制，双方就权健冠名后球队名字加不加权健二字闹得不可开交。 泰达的粉丝更是在网络上掀起了一波反权健风潮，甚至发出了还我泰达的呼号。但最终这场小风波以泰达方失败告终。在中国足协的官方网站上，天津泰达队还是被更名为了天津泰达权健队。这样的开局基本奠定了双方合作的走向。冠名泰达后，树玉辉继续出击，不但先后买下了天津女排、天津权健乒乓球队和大连权健女足，还重金赞助了世乒赛和女排亚锦赛，可谓是出手极尽阔绰。在那段时间，权健二字在 CCTV5 频频出现，出钱就是爹，以前批判他搞传销的措辞此刻都变成了夸赞。但泰达始终对权健抱着敌视的态度，不仅在背后拆台鼓动媒体大肆宣扬权健的黑历史，还想尽办法套输老板的钱。当时滨海新区正在筹资建设，黄大人对此秉持的是不支持的态度，但泰达偏偏要以建设训练用地的由头让树老板往里投钱。双方真正的决裂点是孙可事件。6月18日，时值2015年夏季的二次转会期，江苏舜天俱乐部官方微博宣布，国脚孙可正式转会天津泰达俱乐部。树玉辉为了挖来孙可这棵大树，可谓费尽了心思，6600万人民币的转会费，创造了当时中超本土球员的身价之最。然而，当球迷们翘首以盼时，孙可的身影却没有出现在泰达的训练场。不仅如此，在天津泰达权健队主场迎战重庆力帆队的比赛中，球队大名单上也没有孙可的名字。从各媒体传出的统一口径是，孙可转会手续还没有办好，泰达俱乐部不承认孙可的转会。泰达高层与冠名商公开唱反调的新闻一下子吸引了众人的兴趣，球迷们赶紧去扒了扒这底下的弯弯绕绕。泰达俱乐部技术总监陈金刚对外宣称，对于孙可这样的球员，我们不是没考虑过，但他的薪资和转会费太高了，是周海滨这样高价球员的十倍，把他们买来，这让海滨这样的球员怎么想怎么踢。我们俱乐部要团结，要树正气，这摆明了是一个借口。据说此前泰达高层向树老板推荐的最佳人选是辽足的杨善平，可要知道早年泰达与亚泰、辽足并称中超保级三兄弟，关系好得不得了。杨善平这笔转会费一旦促成，泰达高层难免中饱私囊。树玉辉也明白，泰达反对的不是孙可，而是他。问题的核心在于，孙可事件涉及到了球队管理权层面的问题。权健一直希望在足球领域有更大的作为，老早就计划通过转让或收购等途径全资拥有泰达俱乐部。据报道，在6月18日当天宣布孙可转会天津泰达后，权健方面便立即要求加快收购泰达的速度，而这恰恰触动了泰达方面的核心利益。虽然泰达缺钱，但管理层却不想放手。泰达作为国企俱乐部，没有权利决定俱乐部股权转让，只能服从上级公司或者天津市政府的安排，因此他不得不以这样叛逆的方式来反抗上层的决定。泰达与权健在俱乐部的内部矛盾一时难以调和，孙可注册事宜只能无限期搁置，最后一根稻草压顶，树老板不再挣扎，索性大手一挥跟泰达说了再见。6月27日，泰达召开了内部会议，俱乐部高层正式向球员们通报，权健即将撤资，孙可将不会加盟球队。就在同一天，树玉辉出现在了中甲天津松江的主场。7月7日，天津松江足球俱乐部和权健集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权健集团正式并购天津松江足球俱乐部，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宣告成立。天津松江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维奇发表了对权健收购球队后的感言，首先我非常感谢权健集团此次对于松江俱乐部的投入，期待松江俱乐部未来在权健集团的带领下能拥有非常光明的前景。在树老板的大力投入下，转年权健足球俱乐部就获得了中甲冠军，升入中超。在大获全胜之时，球队打出了为天津赢天下的口号，权健在足球领域的优异成绩瞬间博得了大量天津球迷的好感，甚至有不少泰达球迷都纷纷倒戈。一张树玉辉的照片配上我害怕害怕我的球员不喜欢钱的图，还曾在国内球迷群体中广为流传。巅峰时的权健队拥有包括帕托、维特塞尔、孙可等全明星阵容。树玉辉在接受足球报采访时称，自己曾经询价梅西，他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和梅西接触过，当时梅西给我谈的价格加上违约金达到了3亿欧元。不过与学历事件类似，体坛周报的记者随后表示，梅西说他根本不知道这家企业。说到这儿，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观看。